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前书4:3-5:4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为了驳斥假教师，保罗肯定地指出，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我们要为此感谢神。但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妄用神所创造的东西。如果妄用饮食，那就变成一个贪食的人，妄用了爱就会变成邪情，罔顾生命就是谋杀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服侍神，尊崇主，享用神的创造。你有没有为到神赐给你的一切而感恩呢？你运用这些恩典是叫自己得到享乐，抑或是讨神的喜悦呢？你的身体和灵性是否处于良好的状态？今日呢，很多人太过强调身体的健康，却不知道灵性的健康其实更为重要。我们的身体都会患病衰残，但是信仰叫我们可以在这些患难当中继续支持下去，运用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来服侍教会，建立我们的信心。那你是否正在锻炼着属灵的肌肉呢？提摩太是一位年轻的领袖，年长的信徒很容易会因为他年轻轻看他，因此提摩太必须在言行举止、爱心、信心、清白纯洁之上来树立起好榜样。无论你年轻定是年老，神都用得到你，你的年龄是不会妨碍你的侍奉，就让别人在你身上见到基督。年轻的提摩太在问题层出不穷的教会当中去做领袖，可能因此觉得惧怕，所以保罗和长老就鼓励他，为他按手，告诫他呢要尽责地运用神所赐的恩赐。运动技巧再高超，天分再胜人一筹的运动员，如果他们疏于锻炼，仍然会失去技能。同样，我们如果不能够好好地运用神赐下的属灵恩赐，亦会渐渐失去使用这些恩赐的能力。信徒运用恩赐呢，会越做越有才能的。相反，恩赐不用呢，会逐渐荒废。神赐给你什么的才能，你就好好地运用去服侍神、服侍人呢？我们知道过警醒生活的重要性，要恒久地提防自己陷入罪中，因为罪是能够轻易地毁灭一个人。我们更加要审慎注视我们所相信的教义，因为错谬的信仰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引诱人犯罪，走向异端。我们亦应该小心那些说服我们去注重生活方式过于信仰教导的人。但是正确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两者我们都要持守到底的。 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任何保障制度，当然也没有退休金啊、保险啊这样安排啦。妇女没有持久的工作，于是寡妇往往不能够独立去维持生计。寡妇的家人本来有最大的责任去照顾他们，因为家人关系最为密切。咁保罗就强调，家属照顾有需要嘅寡妇呢，系有优先性、重要性嘅。家属唔应该将责任推俾教会，咁样教会就可以集中力量照顾嗰啲真正无依无靠、无亲无故，亦可能变成乞丐嘅寡妇。教会一开始呢，已经进行呢一类嘅工作噶啦，让寡妇得到照顾。咁佢哋转过嚟，亦都可以参与教会嘅侍奉工作。教会应该帮助无依无靠嘅老人、儿童、残病患者或者贫困嘅人，俾佢哋喺精神上、灵性上、生活上都得到帮助。对于好多家庭嚟讲，照顾无助嘅家人，往往成为一个沉重嘅担子。佢哋可能需要我哋付上额外嘅金钱。付出更多的耐心聆听他们诉苦，或者去回应他们的需要，鼓励他们。要知道，接受人家帮助的人往往也都会转过来去帮助别人，令到教会变得更有爱心。因此，不要等人来邀请你的帮助了，主动地去寻找服侍别人的机会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前书五章五节到六章二十一节嘅内容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五至八节记载：那独居无靠、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；但那好宴乐的寡妇，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真为寡妇的，就是指那些独居没有人照顾的寡妇。她是虔诚的姊妹，经常祷告，不单止为教会、为牧师来到祷告，亦为自己的需要祷告。她是有权这样做的，而神就使用信徒去回应这些姊妹的祷告。神讲得很清楚，当信徒找到这样的寡妇，应该帮助她，按照神的吩咐来到去关怀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寡妇屋企，发现她在玩乐，这样的人就不是这种需要帮助的寡妇了。寡妇应该由她的至亲来照顾，无论信徒在商业团契或者宣教协会做什么见证，假如他们不照顾家庭中的寡妇，他们就不配去为神作见证，因为他们比不信的人更坏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九至十节记载：寡妇记在册子上，必须年纪到六十岁，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，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，竭力行各样善事。保罗相当具体地指出，应该被记在救济名单上的真寡妇是有各种的条件的。第一，独居无靠、仰赖神、专心祷告的人；第二，远离世上的快乐；第三，六十岁以上而且没有再婚；第四，有美好见证的人，例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侍奉、救济等等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至十三节：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辞他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。他们被定罪，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挨家闲游。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保罗在这里就说明了，禁止将年轻寡妇定为记录在名册上真寡妇的几方面理由。第一，因着年轻，他们很有可能再婚，为此可能会放弃奉献的誓愿和所担负的职务。 第二，年轻的寡妇会无所事事，喜欢挨家闲游，说三道四，有可能在教会造成事端。违背基督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叛教，是指他们远离了职责，违背了对基督信实的爱和在侍奉上面的许愿，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亦不是指信仰上的背叛，而是背弃了在寡妇名册上登记的时候他们所起过的誓言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，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在这一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经文当中，保罗都是在这里教导教会当中男女的行为，他强调这些关系应该遵守的最高准则，好让大家在世人面前活出好的见证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五节记载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，转去随从撒旦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寡妇，他们因为情欲而远离真道，发生了不当的男女关系而堕落了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六节，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。每一个家庭都应该供养自己的寡妇，好让教会能够关心没了家人真正有需要的寡妇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，因为经常说，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保罗在这里引用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和路加福音十章七节，强调富有的人要谦卑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财富使人骄傲，所以信徒应该将财物使用在善功和实践爱人的事情方面。我认识的传道人很少会是贪财的，大多数都很单纯。如果到访的圣经教师对你带来帮助，那你亦都要对他更加慷慨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记载，控告长老的情旨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。如果能够遵守这个原则，教会的闲话、误解、纠纷其实会减少很多。信徒要拒绝讲牧师、教会同工的闲言闲语，任何指控必须有证据，就是指责之前应该先掌握真相，就算你有证据都应该找同工一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到处乱讲。任何指控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记载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如果教会领袖犯了罪，他是应该受责备的。不过问题来了，是不是需要公开呢？我认为教会会有犯罪，如果和会众无关，那就不必公开的来到讲，亦不需要让他公开认罪。但是一个教会领袖、教会同工犯了罪呢？如果伤害了教会呢，就要指名道姓，亦要将他的名字从会友名册当中剔除。教会领袖犯罪会为教会带来很大的伤害。这一样呢，就是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特别强调的事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 保罗在这里教导了主仆应有的纪念态度，第一，不要轻率去行动，第二，不要急于相信别人的控告，是要求有确实的证据，第三，要明确惩戒犯罪的人，第四，不要存有偏见，第五，责备别人之前首先省察和洁净自己，第六，判断别人的时候要极其谨慎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好显然，当时保罗所讲的酒呢，是用来作为药物，而不是一般的饮品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，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。神有时候立刻审判基督徒的罪，有时呢就没有立刻去执行审判，这样并不表示神不会审判。我都观察了很久，神总是会施行审判的。保罗曾经写信给哥林多的弟兄，他们有人不按规矩领受圣餐。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二节记载，保罗说，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保罗讲到有些人已经被审判了，有些人呢就病了，还有人因为神的审判而死了。保罗就继续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，他会自己审判自己，这样不是说他为到罪而觉得不安，而是说他要对付自己的罪。例如他伤害了某某人，那他就要去认罪，要离开罪。如果他没有这样做，他就是没有审判到自己了。保罗跟着又说，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世人犯罪，神就会审判了。基督徒亦都不能够逃脱到罪的，不是审判自己，就是要被神所审判。如果能够自我审判，那案件就会了结了。不是的话，神是会来审判你。有时候审判是立即发生，否则呢就会等到在你出现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发生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五节记载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同样原则都适用在善行之上。有时神会在信徒活着的时候奖励他们所做的好事，有时呢就要让信徒等到与主同在的时候才给予奖赏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至二节记载，凡在轭下作仆人的，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，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，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，更要加以服侍他，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，你要以此教训人，劝勉人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仆人，是要处理资方和劳方的关系。基督徒都应该尽力地为主人来到工作，要准时的上落班，不要偷懒。如果是有一个基督徒上司的话，那关系呢亦都会有所不同，并且这一层的关系可以将大家带到比契约更高的层次之上，因为劳资双方可以互信互谅，关系必定更为美好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至五节记载，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议，并那坏了心术、失丧真理之人的增敬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。在福音事工那里呢，会出现一些高傲的人，他们会找麻烦的，骄傲就带来麻烦，同神的儿女身份不相称。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而骄傲呢就会产生持续的危险， 例如会以一些地方自傲，会以种族自傲，会以面容自傲，以恩典自傲，有些人甚至会以他们已经蒙恩作为自傲的资本。其实真理是令基督徒谦卑，虽然我们会有不正不洁的背景，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。神的儿女都要学识知足常乐。物质是能够维持到生计的，却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，因为真正的满足是只有通过同神的交通才能够得到的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节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这句说话是真确的，我们是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个世界，亦都将会空手地离开。因此神的儿女呢，是要将钱财用在神的事工上面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至九节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财富不能够令人满足的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。钱财本身呢，并不是邪恶的，贪爱钱财才成为万恶之根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这些才是属神的人所应该追求的美德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。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这个呢，既是指外在的，亦是指内在的战争，包括肉体上的，亦包括属灵上的战争。我想问一下你，如果你是因基督徒的身份而被逮捕上埋法庭，那你知道对方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定你有罪呢？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持定永生。所谓持定永生，意思就是用你的生命表明你是神的儿女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三至十四节说，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，要守者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叫万物生活的神，就是指神赐予万物生命气息，要守者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就是要遵守神给信徒的诫命，没污点，不羞辱。如果你跟随主耶稣，你就要似神的儿女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，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重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他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。阿们。就是那独一不死，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在荣耀的身体上面死里复活的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至十九节，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祝福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祝福那些富足的人，这句说话呢，是特别对富有人家的警告。甘心施舍，意思就是说呢，预备了去怜悯人，同人分享的了。持定那真正的生命，换句话说，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。 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：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，原因为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一段是继续警戒异端，亦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在书信当中最后的劝勉。敌真道是指那些和拯救生命的福音真理无关的敌基督的知识，即是说当时存在在以弗所教会那些洛斯底主义和犹太主义的教导。当今呢，其实亦都存在着很多为了迎合环境、迎合人而歪曲了福音真理的现象。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些的劝勉，其实对当今这个世道的情况亦都同样是敲响了警钟，我们都要小心谨慎的去分辨和应对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完成了整卷提摩太前书的研读和分享的了。下一次节目时间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跟着这架圣经巴士，我们进入下一站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研习旅程。所以我邀请听众朋友，你可以提前熟习经文的内容，参与节目学习的时候呢，更加明白下当中所分享的内容。我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，让你更加的期待，更有惊喜，亦都可以帮助到听众朋友在圣经的研习上面更有得着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啦！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，Show Podcast。